感谢主，神的恩典，兄弟来这里很久了，原来弟兄说要孩子站起来分享，但是一直孩子都站在被动的状态下，我以为我站在这里是空占了你们的时间，因为我们这里是人才百出啊，根本不需要我怎么样的站起来。今天我读的圣经呢是杨飞弟兄已经帮我读了，感谢主。我们先低头一个祷告。永在的天父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一切。当你自己百姓在你面前汇聚的时候，我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愿你在这个时候照着你的慈爱和怜悯，愿你的慈盼来遮盖着我们，愿你的荣光来装备着我们，是我们每一个诚心实意的到你面前的一位都能够蒙你施恩蒙你祝福，好叫你的孩子今天在这里转达你的话语的时候，他每出口的一句都带着从你那里来的能力，反非从你那里来的，愿你封闭他的口，愿耶和华你祝福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的需要，都求得主你自己给大家，巴不得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同时孩子向你向上感恩的祷告，也求你祝福每一位怀着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面前的，都求得主你将丰盛的恩典和智慧能力赐给我们每一位，好叫我们通过今天的聚集而得着更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求，阿门。感谢神啊！刚才弟兄报了今天的题目是读圣经，这三字实在很好，但是听起来都感觉到不是很味道。有的已经读了几十年了，有的已经要读了三五年，有的再往了就是我从信主那开始一直读这个读圣经，这个事情还要你把今天的时间拿来用吗？本我说的不一定是你们的心情，但是也有。当三年前我接到有一个通知说汉堡神学院要办一个中文班，我也高兴的了不起，其他地方去不了我也去了。那一去了就第一堂课，金陵神学院的教授陈教授他报出来就是这个题目，我当时就是刚才我说过的那一种状态，我的心情就是这样。按照我一心读那么多年，四十多年，我都已经读了四十多年，这个为了这个我就不来了，对吧？连资本都能不拿出来。听了二十分钟的时候，哇呀，现在要记了。但是他说了半个小时停下来，要四五分钟大家自由讨论，要分组一个组一个组，四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组，二十来个人分了五个组。但是在讨论的时候，我本来就住在后面，我希望他不用抽到我。为什么呢？我前面的根本就把他放成无所谓，不听了啊，彼此也没知道。到后来第二堂课了，彼此本要搞好，把一个平板电脑摆在面前，然后他读的圣经，我就每一次一定要把它跟上。有个弟兄对我说：“不用记了。”他这个就是我手机里面的如何阅读圣经，一字不漏的从屏幕上打出来的。你也回去我打给你好吗？我就从他那个如何阅读圣经就开始，才从用我的手机就在教室里面就打了，转不过来，叫别人你转不过来，我的手机不行。因为那个手机苹果5的那个元件跟他那个元件不匹配了，后来就回来以后就换了手机，换一个手机就找不到那个元件了， 所以这个题目很好，讲的内容很丰富，我也很有感动，但是我一直就没有把那三堂课的资料得到手。如果向那个教授要这个资料，他也为难，因为他是从那个电脑网络上进个 copy 下来，没有做投影的。那我也要的，要把那个资料搞过来，他也没有，当时也没有向他搞，反正那个弟兄对我说有，我就一点都感不到很需要啊。那么所以当时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当自己回来的时候，就想这一堂这个几堂课这么好，我一定不用把它白白的丢失，回去要再烧起，一定要把这个课拿来向需要的人讲。所以后来呢，就再另外再烧起，那么就是要如何阅读圣经。真正来说，读圣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现在我们有很多小组查经班啊，大家都我就不提，我就不提小组的名字了啊。我相信有很多人学者、知识分子，不还是某某专家，如果到了小组读圣经的时候，你怎么说，他说是的，会点头。回到家里睡觉的时候，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这个东西都会出现，不是我们在小组里面出现，中央电视台里有一次，就是以色列20年跟我们中国建交20年的时候，以色列政府邀请我们中国访问团，就去了以色列进个全景的拍戏，一把就是走进以色列的这个视频，有一个真的不出的人，给那个介绍的人、教导的人，把他带到那个米吉都，带到那个米吉都的那个山上，那个人他介绍的人说，这里是古战场。米基督，基督教圣经里面说的哈米基督灯就在这里，哈米两个字是山的意思，这个就是哈米基督灯的那个山，将来在这里还要爆发一次战争，要出现2万2亿的 军队在这里。那个人就好像疯癫一样的站起来鼓起来，不可能的，乱说，怪不了的。但是中央电视台 CCTV 放那个电视的时候，也没有把那个丑的镜头剪掉，因为毕竟还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电视台啊。那么我感觉到那个人有那个心态，那也代表着我们中国人未必还有这种心态。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我把这个课程做成两课，第一课呢是读经的概念。我们有没有这个概念？如果像我刚才说，我们到听到的时候也点头，到了查经班了也说是，但是回到家里睡觉的时候就说不可能的，没有这回事，一点都不客观，也不像是那个理性主义者站在那面前怎么可以忍受那个东西呢？这东西都会出现。那么所以我今天照着我的看法，我要报这个这一堂课拿来讲，我讲的是圣经是什么，它讲的是什么，来自那里，我怎么样去理解。那当时我们去听课的教授也是这么讲的啊。那因为有一点我记住的，我就这样，要把这个上面我们这三个问题要问到圣经是什么东西，圣经究竟是什么，它讲的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我要怎么样的去理解。那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有个好的概念，必须要把我们自己旧的那种观念去掉， 如果用我们自己的劳务，用我们自己的旧的思想，用来在学校里读到那个我是乱的那个观念，把它装在头脑里面不放，那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圣经，除非迷信。我个人的看法，我妈在圣经里面，她很相信神，她只是有时候好像看着她有很迷信的东西。那么如果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如果用迷信的东西去圣圣经，我认为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所以呢，我们要放弃自我观念，不管你用那一种方法去看圣经，或许你们有微观，或许有宏观，或许有大宏观，用哪一个角度去观察它，我认为只有你把里面的东西没有放开，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耶稣，而耶稣基督的为我们预备的这本圣经。那感谢主，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投入主题啊，阅读圣经。那么圣经第二课还有什么呢？要读经的方法。读经不是你读就好，必须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我讲的内容方法也只不过是一点点，有很多好的方法。那么我以为我们现在团契里面读的圣经可能是用归纳式查经法大概是这样，我不很清楚。那么原来我们也学过正铺式查经法，正铺式查经法呢，那个读英语的叫做四个 W 啊，它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这是什么人啊，讲的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那个跟那个也有点相同。但是我今天不是讲这个呢，所以我就越过去啊。那么那个意思呢，就是圣经的文本和文法意义，这是离不开的，是就用到我们在座每一位的理性，是可以现实的东西可以用理性去理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圣经的时代背景为它的神学架构，这是很关键的东西。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经文所能的含义和你怎么去应用，这是第二课，我今天没有讲。为什么要说经文的含义？因为圣经里面在哥林多三章六节里面，圣经的经文呢，字句叫你死，叫人死，经义叫人活，那个经义下面有国号下面国起来，是仁义叫人活。那有些东西在字面上通不过了，那在其实在仁义里面是叫你通过你通过的。那么圣经是什么，我们讲啊，那么圣经讲什么，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是圣书，是在多少的几千年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代的人都去问这个问题，都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从我们和过去祖祖辈辈去思考的过程当中，知道这是真实可信的东西，那永不故事的过去的人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应用，我们今天怎么应用，那么我们以后的子子孙孙到下一代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应用，因为它是活史。不管你时代怎么超级，进到更科技的时代，圣经都永远是我们再必要用到的东西。那么不管是考古学上面的新的发现，我们过去神学里给我们的教导跟 从白米来的牧师和长老给我们的教导都可以证实，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四肢末节的部分是绝对让我们信得过的。如果我问大家，大家保证都不会否认，因着时间关系我就不信不问了啊。那么感谢主，我们要考虑到圣经不单单是这样，那么考证到过去和考证到现在，那么我们再一次的重新去认识圣经，可能就会从圣经里面有重新的意义。在30年前，我参加国内的一个农村神学，那学的有的东西我们刚才看，哇，好了不起，原来圣经是这样。但是现在进到我们的查经班，还去听神学课程，还从网络上找的那些资料一看，不是单单那一层就能够看到许许多多我们从来还没有发现的东西给我们发现。那这个我们从来刚看的是莲花化传传记啊，里面发现了有人家有五字天书，其实五字天书是它是用迷信的。那么我以为我们的圣经是一部再好的天书，那么感谢主，我们进到第三点，圣经是一把神去建，用着圣经去建造他自己，就是见证上帝的这样一本书。那么神是什么呢？我们大家说神就是爱，大家都很清楚，好东西爱大家都不愿意把这个爱传达给我们周边我们喜欢的人，我们所尊敬的人，我们以为那个人需要爱，我们就会把这个爱传达给他，是这样吗？有我岳父有一个朋友，他是北京大学的老牌的大学毕业生，东城陈家勇。这个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是整个温州人唯一能读懂这个拉丁文的一个人。他手上有英文圣经、中文圣经、拉丁文圣经。那么但是他还有其他圣经，我就不了解了，我就不敢猜。当他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同学，有一天出差到温州，不去住旅馆，又旅馆不住，要睡在他家里，因为是要好的同学嘛。他就向他传福音，那个朋友听到意了，说来说去就是说上帝，都没有一大其他东西说的。我跟你这么多年分别啊，我远途来到你这里，哪道我就是想听你这点东西嘛。说到12点，两个人还想把时间拖下去。那个人说：“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们要睡着了。如果你真正的你要把你的上帝降上来，我一定要我是耶稣，叫你上帝给我看见啊。”这个陈建荣弟兄说：“你算老几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你要看上帝，睡觉睡觉睡觉。但是我有一句话问你，你愿意不愿意跟我祷告？你祷告，上帝啊，我可以相信你。”但是你必须有个条件，你要给我看见我就相信，不看见就不行。陈家勇对他说，他说好的，你为我祷告。他两个人站在那里祷告，那祷告了以后呢，就去睡着了。大概午夜后嘛，1点半到2点钟这个中间，那个人就狂嚷大叫：“加油加油加油！”那个在人家庭里面三个门大叫叫起来，人家大吃一惊的，因为胡咋出来啊，他们就这样就起来了，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孩子 我看见了。让人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上帝了。家人很高兴，大师对他又不相信。你这个人说看见了什么？说你说。那人说，我刚才梦见种一条像两边是房子，两个墙壁的吃力到天上，我往着越着这个越深，越着越深。大师突然之间，绿湖从上前面、上面、后面，一下子从天上降下来，就包在那个虎湖里面。还有一个声音说：“你是什么东西？你要看看我。”当时我就醒来了。但是家勇弟兄见到他的时候，他那个体穴和裤全部已经湿了，全身是汗，吓坏了。请家勇弟兄们说：“是啊，上帝是厉虎啊！”要摆开圣经，第一句《希伯来书》，因为我们的神那是烈火，这哇睁大眼睛是烈火，那我看见的就是上帝。那第二次圣经大六百开它，这是在圣命志里面第四章二十一节啊，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那是烈火，是祭血的神。那个人又更大，哇，原来是真的，我看见的就是上帝。那家勇说，你等一下再翻开第三节是经文，说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的是七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绿火。这个人当时听了这三节经文，马上就信，马上就跟秦家勇弟兄一起跪下来，当时就跪下来祷告，那一天就行。圣经，读圣经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像说你如果去研究读圣经是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如果请他这是一个梦，秦家勇弟兄拿不出这三句经文，可能那个人是做梦嘛，谁都梦都梦，也不过是梦吧，他回家了，过几天就会忘记了。所以请家勇弟兄加上三句经文，在他的一生里永远忘不了，是他是怎么样的看见上帝，他以后要怎么样的与上帝合作。那么这是第四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给我停下了啊，我因为买一个炮啊不是很严谨的啊。圣经无误，不管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我们感觉到有些东西像在基督灯跳起来那个人的样子，说圣经是错的。或许你是传道传很多年，你也学过希伯来语，学希伯来文和亚兰文，或许是希腊文很精通，你感觉到今天的翻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你感觉到不是。我以为都不是圣经翻译的错，也不是圣经里面的错，是你站在讲台上讲圣经的人就是大错和低错。你没有事情讲嘛，你只好讲了找着漏洞嘛。其实圣经不会错，因为它根本没有问题。圣经是一个无谬无误的圣经。假如说我们今天手上有两本，一本是英文圣经，一本是中文圣经，我们看到那两本圣经的表达是不一样的，我以为不过英文圣经的是把圣经的翻译表达一点点，或许是中文圣经也只能是把圣经的原意表达的一点点。不管你还有几个版本，都不能把圣经里面百分百的全部上帝的丰富全部都把它翻译出来，是因为翻译的还不够，不是翻译的错。所以 有人在我们这里如果讲圣经是错的，我们就认定这个人有问题。圣经它不错小什么啊， 它没有漏洞，没有漏洞，偏偏有人想找它的漏洞。而不是今天我们弟兄在这里说，有那么多的传道人在这里说，有牧师长老都这样说，而且在1947年在以色列死海旁边的昆兰那个山上找到的古卷。那么当初发现是一个很小的事，他们把这个古卷呢拿去跳蚤市场去当旧货拿去卖，被英国人卖过去了，后来就转到美国，到美国进行一研究，后来这个是圣经。那么就从死海古卷后来历年发到，就到了10年时间，那么到了1000多个书卷，其中有20%的全部是圣经，而且还有再完整的一个字都没有漏的以赛亚圣经，原来的羊皮卷跟现在新的圣经是全部对上号的。有很多人都以为抄来抄去翻来覆去啊，翻译来翻译去，一定会有些地方没有全部都对。其实如果以为圣经的不对，也许就是他的不对。这个地步，我们手上所用的是中文和合本圣经。这个和合本圣经是在1890年，那时候前面大概有文言文圣经和官话圣经。那么还有什么圣经呢？就是福音书的小册子，好像马太福音一本小小的。那么六家福音一本小小的，这是小本，是土话的。那小本的我看到，大本的我这是资料上看到，都没有看到那是圣经。那么在1890年，上海呢，就是很多选教士嘛，各国的选教士就集中召开一次的大会上，决定要在我们中国出版一本的通用中文的新约和旧约那完整的一本这样的和合本圣经。后来就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就决定就翻印三本，是伦理、前文理和这个国语本三本圣经。他们律师用了27年的时间，终于这个国语和合本的出来。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在1890年是1900年的前10年，那么我们中国发生了这个义和团的事情，对基督教是，对基督教是怎么对待的，对外国的选教士是怎么对待的。那他们在上海做这个工作，我看无非是他们每天就好像自己的头提在自己的手上干这一下工作。那个27年是不容易的，义和团以后不是马上就八国联军吗？八国联军就打我们中国，就是战乱时间嘛，我们里面的生活的苦和穷那就不用说，那混乱时代是占他们都占来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啊。那神的恩典啊，我们就挣了下面一点，很感恩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终于我们今天读的还是这本圣经。那么圣经是预言书，圣经不是单单是预言书啊。那么我其他的不讲，圣经也告诉我们 啊，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错为人意的，不是人的意思，那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说出神的话，这个我们大家一致公认啊。就是你今天开始刚刚领受真理，刚刚相信主，你都会相信这是个真理。但是我们要想到，如果是用语言去传达，会不会造成有一些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我传给弟兄，弟兄传给姊妹，姊妹再传给姊妹，再传给弟兄。语言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一定的地方，或许会不会长音啊？或许是人的语气长短和声音的高低或突音的长短都会报我们要传达的意义，会造成不确实的东西出现。那感谢神，所以圣经出现这一段经文啊，在以赛亚圣经，就是下令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个话贴在板上，贴下来写在书上，有文字啊，一边传有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如果当初没有神这样吩咐，可能死海古卷也不会出现。死海古卷如果出现的早两百年或是早一百年，那古卷里有很多，因为它是用植物染色、植物染料写在那个橡皮、羊皮上、牛皮上。那么那种染色呢，那今天的去就肉眼去看了，根本有些字就看不清楚了。只有用红外线，就是拍下照片，用红外线去校对，才能够百分百的把这个字看清楚。如果早两百年没有红外线，我以为那些看不清楚的都是废物，没有用。那这就是有文字的才能够带给我们今天的人可以读，我们可以传他的话。那在这里说，如果是圣灵传达的话，那表示是一种启示啊。那我们进到这个第二的大段，就是使徒书的启示和见证的启示啊。过去是怎么启示，现在是怎么启示，你怎么这么能够每一个启示都能够让人理解。那么大是神将这个启示下来的一面启示传递的过程当中错误，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嘛，造成疑问，那所以产生了这个漠视，才能留下有文字的依据。感谢神，这里漠视两个字又是另外一层的意思，可能在我们中文，在你们平时用的漠视两个字用的不多啊。用那个漠视可能是圣经里面才能用的很清楚。那这一段圣经呢，已经是原本弟兄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读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说啊，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敬，教训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漠视这两个字，如果我们不去，我没有去听课的时候，我就不理解漠视的究竟含义是什么。漠视是人要得到的启示，而用着启示，有着圣灵给我们的带领，有着神自己的掌握， 拿着笔把它写下来，这叫默示啊。但是我用这几句话还不能把默示两个字百分百的清楚的讲出来啊。那么也就是要把神悟取，神悟取所隐藏的神的那种奥秘的智慧，怎么样的向我们今天的人类来传达，好像这个默示不是自然的手写，那是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有圣经学者说，这个默字不是人吸出来的一种东西，是神用他的能力和呼出来的一个产品。这种模式里面的深奥的意思就是这样啊。那么也就是我们说，那么模式着这个人的手写嘛，那么这个人就开始写的时候，不是他写什么就写什么，那么神自己掌控着这个人，这个人好像是魂游眼外，不是他自己的脑袋来控制他自己，脑袋和手全身都已经被神控制，他开始写。那么圣经是谁的作品呢？那真经的作者是谁呢？那就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个作者，其实圣经的作者那是神自己。那据天借着耶和华的梦而着，望向解他的口，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啊。这句话也是我们刚才这兄弟刚才说的啊，很有匹配的一句话。那么感谢主，我们正到像我刚才说了，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嘛，这两个都是中文，我们原来的圣经啊。那我们要知道，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成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刚才我提到一个翻译啊，就是希伯来原文的每一个字母，有的可以你去翻译，可以阅出200种或许300种的意思，有那么多的意义。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难题啊！如果不是神掌握，可能法文圣经、德文圣经跟中文圣经是完全背道而驰，不是讲的是一个意思。但是在上帝圣灵带领下，可以又走在一起。我们的虽然有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字面上有些不同的意思，但是在灵意上和大觉上都是走在一起的。那么感谢神，我们在正道啊启示和默示的第三点。那么我们刚才也读过这一节经文，启示和默示。那么我们说，圣经不是有很多先知，好像伊利亚先知、伊丽莎先知，好像是亚伯拉罕，还有其他那些跟圣灵有交通的神自己跟他说话的人。但是我告诉你，我今天要在这里说，不是有启示的人就有默示，有启示照样有人没有默示，没有默示他就没有资格写圣经，就是有写下来的也能在圣经外面，不是我们和合本里面有的东西啊。 那么亚伯拉罕他是有启示，没有默示。那么摩西有启示，也有默示。神之父啊，我们三个问题要证到第三个。圣经是超事件、超理性、超自然，那么是一个超凡的一本经书，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在我三十多年在中国那个农村神学里面的教导的是，圣经是循环的，它像一个环，一个环，比方说纸巾是多少，它从开始什么伊甸园里面的快乐就丢失了，找到找到一级找找找找找找到头，再找到一定的时间，再回到伊甸，再回到伊甸的生活。但是我们这是到神学里面真正的去听课的时候才知道，它不是循环的，它就好像一条直线，不偏左也不偏右，标标准准的一直一直直到一直直的。它不像人讲话转弯抹角，它没有的。那么圣经它是从还没有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它的工作，一直到什么，到我们地球还在运转，我们跟着地球运作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今天。再从这里开始一直要讲到是我们这个地球不存在的那一天，圣经还在工作，还在讲那个事情。那个这个跟自然两个字可能是很遥远。那么真的圣经是从根骨一直到永恒啊，不是循环，一直到永永远远。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就快点跳过去好了啊。那么感谢神，我们从这个下一个上帝圣经一神，上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上帝是一个高不惧天至高无上的神，他设立了一个救恩，把这个救恩带到地上，让我们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照样享受到上帝的恩典，享受到他的救恩。这是一个不是普通的东西啊，他必须要通过超自然的工作，才能使我们自然的人能够回归到神那里，看到神那里。有一次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老的浪子回头，这个片再早的我们有多少人看过，里面有一个片段是格佩里，那美国人叫格里汉，这个格佩里牧师呢在那个有一个辅导会上讲了一段话，说他跟儿子去树林里面踱步，他走走走发现前面的人走过的人不小心把那个蚂蚁的窝呢踩破了，那些蚂蚁每一个蚂蚁都吐着一个比他自己本身体质还要大，重量比自己还要重的一个物体乱存，有的往屋的外面跑，有的从外面跑进来，但是两个蚂蚁正冲破的时候呢，就自己跟自己碰上，那么碰了翻了一个滚起来，再吐着他的东西，又长又背又重。那个葛佩里牧师的儿子说，爸，如果我们想帮他怎么帮啊？他爸说很简单，如果你想帮他，除非你变成蚂蚁，要不然你就越帮越忙，他怎么知道你是帮他啊？你去帮他他就越乱。上帝要帮助人就是这样，他必须要变成一个人。圣经教导我们神道成肉身， 这是圣经里面才把它讲得清楚，没有圣经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啊。那道成肉身报的救恩带的事件，所以今天有这本圣经，有这本圣经，这个圣经是通过我们刚才讲的，那就是超自然的。那个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得到信，跟上帝建立关系，没有信跟上帝还是没有关系，有圣经都没有用。那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这个自然的层面，当然自然就是自然嘛。那么我们读书的人都不是白读嘛，你读的照着专家有还有用吗？是不是啊？我以为自然的情面，自然就是自然，那么必须要用我们所学到的理性去对待这个自然的东西。但是如果要我们去认识神，跟神建立关系，跟神之间要保持一个神和我们分不开的关系，那就是超自然的，是超理性的。可能我讲的语音是不准啊，那打的可能是准一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打错字。在这里我简单的就把圣经的特性啊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圣经有五个特性，有它的权威性啊，有它的统一性。权威性我们前面已经提了一点，就不重复了。那一贯性，我们圣经里面有40多位作者，他的成书年间是前最早的写书跟最后的写书是时间超过1500多年，1600年的时间。但是这40多位写书的人都没有见过，没有碰面的，没有沟通的。1000年前的人跟1000年后的人怎么就沟通啊？像我一样，我老太太名字都不知道啊，这是去那个坟头看到一位老太太名字，那怎么跟她沟通啊？那所以来说，她的统一性就是一个超自然的东西。那她有她的一贯性，圣经没有说出两种意思。那么她的绝对性，她的恒久性。有人说，我们现在是这样说呢，道家来的时候该会怎么样？这里我简单的说一个小故事。有一位米国商人到非洲，有一天他大概也热了，看到有个大树下有一个黑人拿着一本圣经，他不知道开车去啊还是怎么样去，我就没有看到他。那么他就看着那个黑人拿着一本圣经，是你说那本什么书？那黑人说圣经啊。你到现在还看圣经啊？这个在我们美国早就过时了。那黑人就站起来向他一笑，圣经过时了，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这本圣经，我是食人族，食物的食，食人族，不是这本圣经，你马上又要到我肚子里成为我的食物。那人心惊肉跳，哇，这么危险，对这个美国人的当头打了一巴一样。那么我们感觉到有很多人被那个肉体烫坏了，就不知道圣经的作用。所以像我一样，到了那个宗教宣教研究所里面去听课的时候，感到自己在很欣慰能够在这里听，但是找出来一个第一题目是读圣经呢，我就手都软了，心都寒了。哎，40多年的圣经还要到今天来你这里，赶到这里来听你这个课，对吧？却想不到那一堂课是那么重要。我当时不是很清楚，直到20分钟以后我才清楚，这是一个宝贵的东西。那么圣经里面文体的庄严内容之全集， 那么是信实可靠的，我们大家一直。那这张图片呢，就是昆仑山第一个那个陶罐里面找到圣经的那个图片啊，可能我那个字后面可能看不到。其实有很多东西，神的一小步是人的一大步，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但是我们人怎么样穿越神那个空间是不可能的，我们永远在神的空间里面寻到神的好东西。那么圣经学者嘛，啊，这个李建安应该是台北神学院做过几年院长的，他在香港有一次演讲的，他说圣经它是很浅的，你这是没有读过书，能认识几个字的人都能够认识圣经的，一看就懂，很简单啊。圣经浅到人孩子们可以游泳，那深到汪洋谷底，对吧？你不要认为圣经是浅的，你一生一世共读圣经的人不一定都全部能够掌握了圣经。那还有一个是姓刘的，叫刘同寿牧师，他是90年代初到美国，他到了，他老婆呢顽固他一两年来，老婆一来呢就骂他，怎么骂不知道，大概意思是这样，脑袋进血了，你读了一生一世的五神论到了这里要去信耶稣了，骂他。但是他老婆也没有地方找，那团契里面的小组里面的姊妹就围着他，把他带查经班，把他带回家，把他带到江上去买东西，什么东西都陪着他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他老婆也不得不跟随他去查经班。但是到了美国，你要安定下去，要么就去工作做工，你才能够得到美国人的保障，大概是这样，要么你去读书，要么也去工作，连呀，这里找也找不进去，那里入也入不进去，什么神学院，天天反对她老公信耶稣的，她要去进神学院，但是神学院就偏偏招了她，收她做学生。后来读了几年，刘同寿的老婆呢信了主，得着恩典，牧师了。刘同寿还不是牧师，那刘同寿在一个世纪联欢晚会里面说一句话的，圣经的事是文化肤浅的人能够都懂，终身研究者没有办法完成透彻，是一本这样的书。所以我那种心态一直看到读圣经三个字的时候，就感觉到不是意味的时候，是我太笨了啊！其实我们怎么读，再读40年还是很不够。那代表上帝祝福我们，下面能觉察联想啊，我就不说了，已经我挣了50分钟了。代表神特别的恩待和祝福，我们就。就跳过去啊，不像读圣经的人，犹太人读圣经啊，他说读到撒迦利亚书，说耶稣基督将来从该戈兰山下来，那弥赛亚要从他那里出来的时候，我要把我的祖宗，我要把自己的坟墓就移到这个戈兰山的下面，耶稣一到戈兰山，我就在那里，我先跟耶稣先见面。他读圣经是读出这个意思。那是伊斯兰教的人呢，以为耶稣是从戈兰山来，戈兰山在耶路撒冷老城的背面，那个就是从这个老城的经门出去就是戈兰山。米帅亚你要从那里下来， 不要抱我的坟地全部住在这个耶路撒冷老城的前面，抱这个地的都误会了。耶稣当时说骂那些法利赛人，你里面装着死人的骨头，外面是装尸的坟墓，那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宗所有远代的近代的都把他的骨头搞到那前面来，把这个地误会了，让他进过来把经文封掉。他们读圣经是这样读，但是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我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那一种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叫着耶稣，那叫着人间的一权把我们掳去。读圣经还要防备这个东西。大家神特别的恩待，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如何读圣经，我们是读到我们应该知道圣经是什么，圣经讲什么，圣经在那里来，来自什么，来自那里，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啊？要放弃我们的自我，知道自己的不够，接受神的恩典。兄弟讲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当然神特别的恩待祝福，如果兄弟今天见证的是对的，当然主祝福他的话传到你我大家心里，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父神啊，感谢你，我们短短的一堂课已经真若为心，我求你再一次的恩待祝福，使今刚才孩子见证的话语有所错的地方，求你赦免，有何为心意，你心意的话语，但愿你祝福你的话会刻在每一个人的心板上，会融化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上，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更加靠着你，会读出圣经真理的精华，会读出你奇妙的作为。我要谢谢你，见证接受，愿你的爱和祝福永远为我们同在。所求无奉耶稣的名祷告求，阿门。